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啊，是叫做耶稣家谱之马太篇啊。这个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开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1到17节。这篇讲章呢，我曾经已经准备了2年，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啊，所以一直没有跟大家讲。去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想讲的，结果讲不出来，所以非常的亏欠大家。但是今年呢，我想把它完成掉，但是神就赐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啊，所以今年我觉得我就可以开始讲这个讲章了。好，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啊，翻到马太福音1章1到17节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耶稣的家谱之马太篇。阿爸父，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所思所讲所听的都是从你的话语而来啊！求你的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家谱中的福音。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一谈到圣经当中的家谱，很多人会不喜欢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喜欢亚伯拉罕的故事，对吧？我们喜欢读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我们喜欢听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也喜欢看使徒行传中这个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多么美好的这个故事啊！甚至我们喜欢读诗篇，我们喜欢箴言，我们喜欢雅歌，我们喜欢传道书啊，有些经文大家都可以背了，但是我们唯独不喜欢家谱。为什么知道吗，弟兄姐妹？我想我不说你们都知道，因为有人说这个家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啊？这个家谱里面的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大多数我都不认识的，对不对？偶尔几个认识的，大多数都不认识，这些以色列的祖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我们不喜欢哈。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后来因为随着要服侍教会，我就不得不喜欢家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讲嘛。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受的这个教导啊，就是要按卷讲道。老师说了啊，不管这段经文你认为是难讲还是不难讲，你都要讲。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家谱怎么讲啊？啊，这个这么多的人名哈、啊，耶稣的家谱还比较好啊，只有那么一段。可是到了历代志，这个前面那个家谱这么长，这怎么讲啊？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出办法哈，但是老师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问大家，你们读过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对不对？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什么？默示，对不对？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与督责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也包括家谱。我说的没错吧？啊？对吧？所以基督徒应该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家谱呢？应该用这样的心态看待家谱哈、啊。哦，奇妙的家谱啊！哦，美好的家谱啊！哦，丰富的家谱啊！读了以后让人回味无穷啊，胜过蜂房中滴下的蜜，让人感觉甘甜无比。应不应该这样？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家谱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讲到这儿，我想很多人大概傻掉了哈。听我这样讲，我是不是把大家逼到死胡同里面去了？你说真的是这样吗？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啊，但是有点教条主义啊。这个圣经上确实是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启示，可是这个家谱我怎么读就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嘛。怎么读就感觉到是枯燥无味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你没有读出来啊。其实家谱中真的蕴含了非常深的神的真理，蕴含了福音的奥秘啊。但是这个有个要求，就是读者要对圣经比较熟，读者要对以色列的历史比较熟，才能够体会家谱中的内涵。大家明白了吗？你想想哈，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一上来就写家谱呢？没有人会把最枯燥的东西写在最前面，对不对？因为马太在写家谱的时候，他面对的是犹太基督徒，他很清楚，当犹太基督徒读到这些家谱的时候， 他们不会觉得枯燥，因为他们了解历史，他们了解旧约，他们一定会认同家谱就是一个生动的、栩栩如生的以色列的历史展现在他们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这样来读这个家谱啊，明白其中的含义，我相信这个家谱能够祝福你的啊。好，所以今天我就来带大家读耶稣基督的家谱之马太篇啊。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两个地方写的，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啊。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讲章的分享，弟兄姐妹能够真的认识到，其实这个家谱，耶稣的家谱是福音的奥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首先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请听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一章1-17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亚兰，亚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感谢主的话语。好，前面有讲过了，就是主耶稣的家谱其实是一个福音的奥秘，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果你想知道这篇讲章的中心思想，就是这句话。那么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呢？我好像刚才读完以后好像没有人看出来哈。接下来今天我要用4个故事来分解这个家谱因为这个家谱里面其实告诉我们4个故事。这哪4个故事呢？以色列的故事，5个女人的故事，君王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我们要从这4个故事来看家谱，就能够看到这个家谱其实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接下来我们一点点来看哈。我盼望弟兄姐妹看完以后，也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用家谱去传福音你可以尝试一下。首先这个家谱是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大家记住了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1章1节哈，大家来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这句话很重要。家谱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其实是起源来历跟那个创世纪的创世 Genesis 是一模一样的词哈。那么也就是说耶稣的家谱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历，耶稣从哪里来这叫耶稣的家谱。那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从哪里来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第二个位格，他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是怎么记载的？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最后是神的儿子，耶稣从神来，没错了。可是你会发现马太不是这样记载的，很有意思哈。耶稣从哪里来？马太说耶稣从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来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们请注意这节经文中耶稣有2个名号，看到没有？这2个名号，一个叫什么？ 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叫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以色列历史的开端，大卫是以色列历史的高潮。所以把开端和高潮放在一起来讲，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民族出来的，大家明白吗？他是那位以色列盼望的已久的弥赛亚。所以耶稣的家谱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故事啊。从这两个称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有人会提出质疑哈，你说等一下，你说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历史的开端吗？好像不是哦，亚伯拉罕比以色列要更早，因为以色列民族的形成是在埃及形成的，对不对？从一个家到一个族，没错，一般人都是这样看的。但是我相信神不是这样看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圣约啊，我谢谢那个楚弟兄刚才读的经文是圣约，圣约的经文哈，圣约从神跟人之间的约来看，其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开端。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生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请问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说是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不是。以撒生以扫和雅各，请问谁是以撒的后裔？以扫不是，雅各是。然后雅各又被称为以色列，然后产生了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当这个十二个支派在埃及受法老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他们跟神说，哎呀，我们太苦了，神啊，救我们。这时候神就想起了亚伯拉罕的约啊，而且你会发现旧约世代的以色列人，我们以前曾经在圣约神学的简介这个课程当中讲过，旧约世代的以色列人都是因着亚伯拉罕之约而信的，而得救的。所以以色列的民族的起源要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这说明什么？耶稣基督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从以色列出来的啊。不仅是这样哈，刚才还讲过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更表明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而且不仅是以色列出来，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黑暗混乱的士师时代，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后来百姓们就选了一个王叫扫罗，但是这个扫罗呢，自高自大，私自献祭，然后神就换掉他，然后选了这个大卫做王。大卫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然后打败了周围的这个敌人非利士人啊等等，然后统一了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所以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位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空前强盛了，对不对？但是所罗门拜偶像，然后呢，以色列国走向分裂和衰败，整个国家分成南国、北国啊。然后如果你是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基督徒的话，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段历史哈，我就不多讲。然后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绝，南国在公元586年被巴比伦灭绝，然后70年以后有一些渔民啊，剩下的那些百姓，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的那些百姓回归故乡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请大家记住。第一个阶段是从亚伯拉罕的时期到大卫的时期啊，它是一个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从大卫的时期到被掳时期，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哈。第三个阶段从被掳的亡国了这个时期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是第三段哈。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马太是怎么写耶稣家谱的？就这三段。所以马太想说明什么？马太没有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马太把耶稣的家谱写成以色列历史的三段。请问马太想表达什么？马太想告诉我们，耶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不是？大卫的子孙指的是以色列的南国啊，南国是由大卫的子孙来掌控的，所以呢，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马太想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是从 以色列出来。那么你说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啊、哦，我告诉大家，意义太重大了，有两方面意义哈。在马太当时写福音书的时候，犹太人是拒绝耶稣的。马太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耶稣就是从犹太人出来，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你们要相信他，不要拒绝他。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跟我们非常有关系，马太同时告诉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归主，对不对？不是犹太人的人，他说这个全人类的救主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帮助太大了，因为我们在寻找救主的过程当中，人类在寻找救主的过程当中，人类在发掘上帝的真理的过程当中，眼睛不要看别的地方，要去看向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位弥赛亚，太重要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遇见这个有个撒玛利亚妇人哈，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第四章记载，耶稣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她正在因为她的这个生活，她要寻找盼望弥赛亚，耶稣对她说什么？耶稣说很重要一句话，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工作上的问题，家庭里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找拯救的方法？答案只有一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答案只有一个，是从耶稣基督身上找那个救恩的方法。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哈，我不知道你们有以前有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程啊、我们为我们的婚姻烦恼，对不对？我们为我们的婚姻很烦，然后我说哎呀，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呢？这个人当然我们是基督徒了，我这个人要信主啦，但是这个人也要有房子，对吧？这个人要好工作，也要能够养活我，而且呢他应该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还经常可以陪我去看电影，我不知道描述的对不对啊。然后你就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但是做这个婚姻讲座的人他会告诉你，其实婚姻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在于婚姻本身，而是在于你的信仰啊。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根源都在于信仰。那么这个信仰从哪里来？从犹太人出来。大家明白了吗？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这样的写，对我们极其有意义。今天如果你看到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在为他们的生活烦恼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要让他们来归向这位犹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在犹太人的救主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你去看这位救主是神是如何预备，这位救主如何来到我们当中的啊，这个才是马太要我们明白的。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个短片啊，这个短片介绍的是犹太人的这个目前的以色列国哈、啊，就是犹太人的这个教育啊，教育的理念。我们都听说过犹太人很聪明啊，是吧？当然中国人也很聪明。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犹太人，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今天哦，像谷歌啊这些这个新的这种新兴的这种科技公司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啊比较聪明，而且听说那里的教育制度非常好，人都有创造力哈、所以呢都在那里设研发中心。所以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啊去以色列考察。他考察完回来以后，他就搞了这个短片，然后他就到处去宣传说，哎呦，以色列的教育理念不得了，如何如何先进，如何如何先进啊！这个妈妈，这个小孩子一回到家里面，妈妈不会问你今天考几分呢、啊、妈妈会问说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呀、啊？所以他觉得如果中国人能够这样去教，用以色列人的教导小孩的理念，中华民族有救了，这是他讲的哈。我看完这个短片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大学教授啊，他真的他只看到表面现象， 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教育理念背后是他们对神的信仰，是不是？哦，他们从小就读妥拉，妥拉就是律法书，是不是？所以犹太人的教育理念背后是对神的信仰。那么我请问，犹太人的信仰好还是基督徒的信仰好？基督徒的信仰好吗？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干嘛要去信耶稣而不去信犹太教呢？基督徒的信仰是因为希伯来书作者以前讲过，耶稣远超越摩西啊，对不对？基督教的信仰远超越犹太教，所以请问基督教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比犹太人还好？当然是。所以怎么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如果按照那个教授的这个思路，应该大家都来信耶稣。大家明白吗？我在讲什么？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的亲朋好友在困苦当中，在愁烦当中，为生活上的各样的问题愁烦的时候，你要让他来信耶稣，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只有耶稣基督归正了这个人的信仰，他的生活才能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其实这个也是圣经上多次告诉我们的，圣经把耶稣基督称为叫外邦人的光啊，不是在耶稣来之时候啊，是在耶稣来之前就已经预言了。我给大家读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你作我的仆人啊，这个指的是天父对圣子说啊，对耶稣基督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回归。哇哦，好厉害啊，是以色列保全回归，赏为小事，这是小事情。什么是大事情？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就预言成为外邦人的光。从这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神预备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为了我们这些全人类这个外邦人，这才是大事，对不对啊？所以当西面抱起婴孩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有记载，他说耶稣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然后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想起来这句话，所以使徒行传第13章47节，他们想起这句话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句话鼓励使徒们去传福音啊。所以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是要让耶稣基督从他们当中，犹太人当中出来，但不只是为了犹太人，那只是小事，更是为了全人类。马太的家谱告诉我们什么？全人类的救主不是别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哈，可能也有一些还没有信的，慕道友哈。但是无论你信还是不信没关系，我告诉你，马太的耶稣家谱其实都是为你写的。这个家谱邀请你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福音，而且是透过以色列的历史来认识这个福音的方方面面。因为这个福音的内涵非常的丰富，而就是被分布在启示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你要来看旧约先知是如何预言基督的，你要来看旧约人物是如何预表基督的，你要来看旧约历史是如何预备基督的。以色列的历史是基督到来的前奏，我们深入了解福音的途径就是来认识这个丰丰富富的以色列历史。所以耶稣家谱之马太篇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它是以色列的故事啊，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它是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故事。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啊。好，那么我讲完这一点以后，我相信大家可能跃跃欲试要去传福音了。哇，太好了，以色列故事。如果有人那个看到亲朋好友在困苦当中，我应该跟他去传讲家谱，对不对？太好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故事，你别急，后面还有三个。这三个故事都告诉我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福音。那么有人会说， 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救主的救恩，以色列的在以色列的故事当中，那么如何得着这个救恩呢？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家谱当中呢？诶，也在这个家谱当中哈。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故事，叫做女人的故事，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信心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马太福音当中有五个女人，有注意过没有？哎呀，这个在这个家谱当中是不寻常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世界是崇尚男权或者父权的，对不对？在崇尚男权父权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会有五个女人出现在家谱当中呢？就是中国人的家谱当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女人哈。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我看过我们家的家谱，很长啊，很厚哈，当中好像没有女人的啊，因为它是个男权社会。耶稣的家谱怎么会有女人呢？这个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五个女人是谁，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五个女人有什么特征，好不好？好，我们先来看一章三节。首先我们在一章三节看到第一个女人他玛啊，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这里我稍微给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哈，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他玛是个迦南女子啊，她嫁给了犹大的长子，结果这个大儿子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死了。死了按照习俗他改嫁为第二个，结果第二个呢也是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死了。死了以后犹大就想，我不能够再让他玛嫁给第三个，因为他克夫啊，哎呀，把这个两个儿子都克死了。他犹大就把他玛给打发给娘家去了。那问题来了，那谁传宗接代呢？好了，他玛看到这个情况，他玛就开始要走一步险棋啊。他玛其实是挽救犹大的家族，眼看犹大家血脉就要断了，他玛就打扮成妓女，然后有一天碰到犹大就跟他发生了关系，生了一对双胞胎叫法勒斯和谢拉啊。那么他就延续了犹大家的这个血脉哈，这个很重要，因为犹大这个耶稣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神的计划就得以延续。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他玛的故事，因为我不能在这儿讲太多哈，你想了解他玛的故事，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38章。第二个女人叫做喇合，喇合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一章五节说，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喇合也是个迦南女子，他玛是迦南女子，喇合也是迦南女子，而且喇合还是个妓女，是耶利哥城里面一个妓女哈。当这个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派了两个探子去探那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城墙很高，很难打，啊。刺探军情，城中防守严密，但是这两个探子在喇合的帮助下完成任务以后，顺利安全的逃离耶利哥。喇合为耶利哥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不能说汗马功劳，最起码也立功了哈。所以作为回报呢，约书亚在消灭耶利哥全城的时候，只有喇合和他的全家是得救的啊。所以关于喇合的故事呢，你可以去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三个女人叫路德啊，我们好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讲过路德记哈。第五一章五节，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路德也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她是个摩押女子啊，也是个外邦女子，是吧？那么路德嫁给了以色列人啊，但是呢发生了饥荒，然后她的丈夫死了。这个时候她的婆婆说，哎呀，你们都回娘家改嫁吧啊。但是呢路德不愿意离弃啊她的婆婆，因为离弃她的婆婆，她婆婆就没有人照顾，年纪大了，她不愿意离弃，她说我要照顾你一辈子，你去哪里我去哪里。结果拿阿米她的婆婆就回了伯利恒，然后呢路德跟她回来以后呢非常勤劳，去捡麦穗养活她的婆婆。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是波阿斯的田啊，她去拾麦穗，后来她在婆婆的帮助下指导下，他很顺服哈，就跟波阿斯结婚，生了大卫的爷爷啊。这个 里面的关系有点复杂，所以大家可以去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哈。所以关于路德的故事你可以去参考路德记。塔玛拉和路德，第四个女人有点特别，她叫乌利亚的妻子啊。第四个女人这个名字啊没有出现在这个家谱当中，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件羞耻的事啊。乌利亚的妻子我们一看就知道她不是大卫的原配的妻子，她是大卫手下一位将军叫乌利亚的妻子，她也是个外邦女子，对不对？当这个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呢，她不太检点，她在阳台上没穿衣服在洗澡，结果呢洗澡大卫从宫殿上一看，看下来一个美女啊，所以呢就被大卫接进宫，发生了淫乱的通奸的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因为这么羞耻就没有出现在家谱当中，但是仍然记载了，因为他是所罗门王的妈妈。哎，你看到这你会很惊讶，你说哇，神他竟然可以允许这个通奸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做王吗？我等会儿讲为什么。第一章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这是第四个女子。第五个女子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是个以色列人，而且是个非常虔诚顺服的以色列女子。当天使说明耶稣降生的事的时候，玛利亚一开始是很惊讶的，对吧？但是她后来很顺服，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啊。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路加还记载了玛利亚曾经有唱过一首颂歌，叫做颂尊主颂啊。从这首颂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玛利亚对神的信靠顺服。好，所以整个的耶稣家谱当中有五个女人，那请问怎么会出现这五个女人呢？这五个女人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哎，其实不难发现，除了玛利亚以外都是外邦女子啊。这说明什么？其实以色列的历史是欢迎外邦人归入耶和华信仰的历史。如果你愿意归入这个以色列家，你只要去符合一定的程序并且信仰这位耶和华神，你就可以归入以色列家。大家明白吧？啊，所以耶稣的家谱展现出这位救主是欢迎外邦人归入的，这位救主不仅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会发现更重要的是啊，除了那个没有名字的乌利亚的妻子以外，其他的女子都是有信心的人。塔玛凭着信心为犹大家存留了后裔啊，所以后来犹大对塔玛的评价是好的，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啊。你说跟公公发生关系怎么会有意义呢？因为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塔玛留存了犹大家的后裔啊，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拉合虽然是妓女，但是她凭着信心在最危难的时刻帮助以色列的探子、以色列的使者。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这样评论，他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不顺服的人一同灭亡。路德呢也是个大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危机的时刻他没有抛下他的婆婆，他是信实的、可靠的，而且是顺服婆婆的指示的。所以后来在路德记当中哈，第四章以色列人对他的评价是这样，他说有这个儿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啊。啊，这是路德的评价。所以这五个女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你的出身怎样，无论你的背景怎样，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信靠顺服这位救主，就可以归入神的家啊。这就是如何得着以色列历史当中向我们展现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如果你今天想要在这个救恩的认识上更深入的话，也是靠着这个五个女人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信心。哇，讲到这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家谱真的太好，因为他告诉我们在以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主。 他的故事被记载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而且这个救恩要用信心来回应，就像这五个女人一样，是不是？好，这是第二个故事。那么还有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更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当中的奇妙的地方。家谱中的第三个故事是君王的故事啊，这是在阅读整个家谱当中最重要的启示啊，君王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来哈。那你说在家谱中哪里可以找到君王的故事呢？我找到了三个地方哈。在一章六节啊，耶西生大卫啊，这个马太在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耶西生大卫就好了嘛。但是呢，马太说什么？耶西生大卫后面还有个字，什么字？王，哈哈。你看整个家谱当中，这是唯一的王字，对不对？是吧？啊，马太在讲什么？马太刻意要点名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是份皇室家谱啊，皇室族谱啊，啊，从一章六节开始，大卫生耶西生大卫王哈，接下来大卫生所罗门。一直到一章十一节，约西亚生尼哥底亚和他的弟兄，这个当中记载所有人的名字，全都是以色列的诸王，哎，是不是？所以这个三个阶段的这个历史，以色列历史可以这样来描述：大卫以前的都是这个皇室的先祖。大卫之后的第二段是皇室的这个犹大国的诸王，被掳以后都是皇室的后人，是吧？皇室的先祖、皇室和皇室的后人啊。家谱中的王，最后还有一点，它是指向一位永恒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这个家谱还不只是告诉我们地上的王。他要告诉我们是，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想说的这个就是天上的王。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一章十六节啊，你可以发现这个一章十六节的记载是特别奇特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雅各生约瑟，接下来你会想的说，约瑟生耶稣是吧？没有，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马太分得很清楚，马太说等一下我告诉你们啊，我这个家谱这样下来，但是等到耶稣的时候呢，我要跟你们澄清啊，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不是约瑟生的，玛利亚生的。接下来你会说玛利亚是谁生，从谁那里生的？玛利亚从谁那里生的？圣灵感孕生的，是不是啊？耶稣只是名义上的约瑟的义子啊，耶稣不是约瑟的亲儿子，因为耶稣没有承袭亚当的罪性，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因为他是直接从神来的末后的亚当直接来的这位特殊的宇宙万有的君王从天而降的。所以整个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在告诉我们一个君王的家谱，但是这个君王的家谱指向一位宇宙万有的永恒的君王的家谱，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对不对？其实耶稣基督作为元首，作为君王，在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是常常出现的。启示录第一章五节，他被称为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腓立比书大家很清楚的第二章，对吧？腓立比书第二章十节，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接下来你在马太福音就读到三个博士啊，要来朝拜这个王，然后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没药，这些贵重的礼物其实都是献给君王的。当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说，对啊，我是天上的王。然后十字架上写着犹太人的王，用三种文字。耶稣基督就是君王，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皇室家谱。那么有人说，那么你这样说，他的这个君王的故事在家谱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没有这位君王，我们今天的救恩就不能成就，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拯救，今天这个救恩不是你跟我可以成就的，我们不能自救，我们需要一位从天而来的永世的君王耶稣基督来成就我们不能成就的救恩，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所以就算你有信心，就算以色列的历史都准备好了，如果没有这个王，仍然无济于事。所以罗马书第五章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顺服，就众人就成了义。希伯来书讲的更直接，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漫长的以色列的历史所预备的救恩终于成就在基督的苦难中。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问大家，如果你今天想要明白这个救恩，能少了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吗？不能够，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个救恩，要明白这个救恩，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要有个非常亲密的个人性的相交。你越了解耶稣基督，你就越了解这个救恩的，而且你要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降服在他的主权下。我为什么讲这个哈？因为我发现很多慕道友啊，真的慕道很多年不能信，根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耶稣基督家谱中是一个君王的家谱，他们没有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真正的个人性的相交，明白吗？很多人对基督教是有好感的，也认同基督教的道理甚至他们来了教会很长时间，他们愿意接受这套道理，他们甚至读了一些神学，他们也觉得这个神学很好，他们也参加了一些神学班，然后甚至还考了试，对这个神学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这个信仰，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个人性的相交。什么叫个人性的相交？就是这位主只存在他们的头脑当中，而不是存在他们的心里面。只有当我们敞开心，彻底拥抱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得救。所以我劝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啊，弟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你要向耶稣开口祷告，你要向神祷告，你要知道那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他会回应你的。真的，当他回应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那个时候你就不再问什么了。我也发现其实不只是慕道友不能信耶稣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君王的家谱而且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不成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许你已经受洗很多年了，也许你已经上过很多班了，也许你已经我说的是那个神学班啊，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退休会啊，参加过很多次了该知道的理论都知道了，该有的感动也都有了刚才参加的特会也都参加了，但是生命就是不成长。为什么？仍然是你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还是很疏远的，他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如果今天你把耶稣基督邀请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说主啊，我一切都交给你，而且我跟你是那样的近，你完全就是活又真又活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坐着为王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会长进，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基督是救恩的关键，真实的信仰与基督是要与基督产生个人性的相交。圣经上也是这样说的，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爱世人他赐给我们什么？ 这个大家都会背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他不是赐给我们一套理论，他不是赐给我们一个教会，他不是赐给我们一个敬拜，他不是赐给我们一个读经，他不是赐给我们一个祷告，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我觉得这节经文讲的特别好，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基督信仰对你来说是一套理论，是一个敬拜仪式，是个宗教生活，你还没有得着真正的信仰。得着真正的信仰是与耶稣基督建立起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尊他为主，邀请他进入你的生活，成为你个人的生命的主。所以马太的家谱邀请我们，不仅要读出以色列的故事，不仅要了解信心的道理，还要认识这位君王耶稣。只有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位君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得着这个信仰，并且在这个信仰当中不断的加深加深加深，成圣的道路不断的走上去。好，我讲了三个故事了啊。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故事，最后一个是什么故事呢？哎，最后一个故事叫做我们的故事。也许你会说，哇，这个观点太惊讶了，把我们读到家谱里面，在哪里呀？好像没有看到啊。哎，其实是有的哈，比较隐含。马太福音，马太在一章十七节是这样来总结家谱的。你们来看马太一章十七节怎么总结家谱。马太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几代？十四代，对不对？哎，我们以前前面讲过了，以色列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每个阶段有几代人？十四代。你觉得怎么这么巧合啊？如果你仔细去查的话，你会发现不对。比如说第二个阶段，这个列王诸王的阶段好像有漏掉五个王如果你去查解经书，他会告诉你漏掉五个王哈。我这边还做了一个记载，漏掉了亚哈谢约兰生乌西亚当中漏掉亚哈谢、约阿斯亚马谢，然后呢在约西亚生尼哥底亚当中漏掉了约哈斯和约雅敬。你说怎么漏掉了？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去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十四啊，这个数字啊，是特意在马太家谱当中是有道理的，是吗？否则为什么会漏掉这么多王呢？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些数字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哎，你们听过没有？七这个数字，是不是代表完全啊？对不对？那个神第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彼得来找耶稣说，哎呀老师，有人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啊？七次够吗？彼得意思就是我完全原谅他够不够，耶稣还不够，要七十个七次，要完全的完全啊。所以七这个数字呢是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代表完全。那么十四是代表什么呢？十四七乘二，如果你们有小学数学的话你就知道哈，七乘二，双倍的七，双倍的完全，是不是啊？有圣经学者认为十四就是双倍的完全，还有圣经学者还把大卫这个词啊，那个希腊语啊，希伯来语啊，给它拆开，那个大卫这个词三个希伯来语的字母组成，然后按照字母表上的顺序排列相加以后，发现加起来正好是十四啊。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解释了他说这个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包括大卫的这个名字其实神都是就是用来表示神预备基督的到来是何等完全啊！第一个阶段双重完全，第二个阶段双重完全，第三个阶段双重完全，这么完全，等到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降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有些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道理啊，我们不去说，因为它还是有猜测的成分哈。不过，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这样的。那你说，三个阶段都是双倍的完全，一共有几个十四啊？三个十四，三个十四是几个七？啊，大家学过小学数学，算得出来吗？六个七，对不对？六个七跟七个七，好像七个七更完全吗？所以第七个七在哪里啊？有没有？有没有第七个七？好像家谱中没有第七个七啊。哎呀，所以就有人解释，他说其实是有的，第七个七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到来以后，第七个七就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从圣灵重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归入家谱，所以其实家谱当中有我们的。如果把这个家谱继续写到教会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么耶稣生我们啊，可大概可以这样写啊，或者耶稣的灵生教会，耶稣的灵生我们。然后我想我们暂时放下数字的猜测，因为这毕竟有猜测啊，有点灵异在里面。但是有一点我想告诉大家是对的，我们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确实是从基督的灵生的，不是吗？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是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原因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应该在耶稣家谱当中，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我们是最后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清楚，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就更清楚了。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信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人若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谁生的？我们是圣灵生的啊。我们是从圣灵重生，归入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以色列故事的一部分，成为家谱的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我们的家谱，以色列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君王的故事，信心的故事，都与我们相关。所以这个家谱我们要读到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这个家谱不是跟我们可有可无的信息，这个家谱跟我们息息相关，是我们这个信仰如何发展过来的来历啊。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从哪里来，你不要说我从河南来，我从山东来啊，我从哪里来，你说我从基督来，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的家谱不再是张氏家谱、李氏家谱、赵氏家谱，你的家谱是耶稣的家谱，明白吗？这个是多么尊贵，因为那是王的家谱，我们都是王的后裔。我们难道不应该活出圣洁的生命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做在世上做盐做光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履行王的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吗？当你明白了这个家谱的含义以后，你就应该活出一个耶稣基督那个门徒的荣美的样子来。所以当有人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他说啊，你母亲站在外面要跟你讲话，耶稣怎么回答？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今天我们是从基督的灵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是宏伟的丰富的以色列的家谱中的一员，我们是啊这个君王的后裔，多么珍贵啊。好，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耶稣的家谱我讲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以色列的故事，每个家谱中的名字背后其实都是神掌权下的历史的进程啊，神按照他的自己的旨意在推进历史，直到时候满足，他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这段历史我们要好好学习，以便认识救恩的丰富的福音的丰富的奥秘。第二个故事，以色列的耶稣的家谱是信心的故事，借着五个女人让我们明白，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无论贫贱富贵，只要你有信心，耶稣基督都会接纳你，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会生命成长。 第三个故事是君王的故事，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救恩是由这位君王成就的，这位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以至于我们将永远不再沉沦。所以你想了解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话，你必须要与这个君王发生非常亲密的关系。最后这个家谱让我们知道，这个家谱本身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家谱。因为神爱我们，他邀请我们进入神的家，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伟大的救恩，伟大的信仰。这一切的家谱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我们，为了基督的教会。因为有朝一日我们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永恒中享受永远的同在。所以读完了这个家谱以后，你知道应该如何传福音吗？我觉得我读完这个家谱以后，我会用这个四个故事去传福音啊。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一个亲朋好友他在愁烦当中，哎呀这个工作压力，哎呀这个婚姻问题，哎呀这个家庭问题，孩子的问题，哎呀健康问题，哎呀各式各样的经济问题等等，你应该怎么跟他说呢？其实你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某某人啊，神早已经赐下一位救主，可以解决你的生活上的一切的难题。当然他不是为了解决你难题而来的哈，但是他可以解决你的难题，让你明白那是一位真正可以拯救你生命的主。这位主就是以色列故事当中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你想了解他吗？请随我来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进入耶稣基督家谱背后的那个丰富的以色列的历史，看明白这位基督，这位救主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如果你的亲朋好友说，哇这不错啊，那我应该如何得到这个信仰呢？你就可以举这女人的五个女人的故事。你说你看耶稣家谱当中有五个女人，她们都是怎么得救，如何归入这信仰的？凭信心。如果你的亲朋好友说，那我愿意，我愿意凭信心，你说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耶稣基督，要有个人性的关系，要跟他祷告，要学习他的话语啊，更亲近他。当你的亲朋好友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想他已经归入基督了。最后你要邀请他说，这个家谱是我们的故事，你要归入教会，成为我们的一员，然后在教会当中去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家谱四个故事一个家谱，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福音。我们做个祷告结束。